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雨恩要和你分享的依然是我的信心勇气播放清单。你都怎么看你自己？如何定义你自己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有些身份是不会改变的。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宝贵的身份，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
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神迹奇事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着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充满我的心、yeah!
yeah! 赞美之泉带来的我是天父的孩子。确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自己渺小能力不足，但天父上帝看我们为宝贵。歌词中说到敬拜中得着智慧，当我们敬畏神，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智慧去面对许多的状况和问题，并且能够有喜乐和信心。今天雨恩还想分享另外一首诗歌，也是在我的信心勇气播放清单当中，不过呢，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中文版的翻唱，等一下会播出英文版的，那就先让我来念歌词给你听咯。这首歌是 Casting Crowns 铸冠乐团的 Nobody， 应该可以翻译作默默无闻的人，或是没有任何人、这两个意思都可以，它是一个双关的歌名。歌词是这样的：为何你会拣选我？这一直是一件奥秘的事。我这一辈子早就已经被告知我最后属于哪里，跟一群达不到标准的人，和一群永远得不到权力的人在一起，但原来他们，我们正是长久以来你正在寻找的人。因为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人，试图去告诉每一个人所有关于那位保住我灵魂的，自从你拯救了我，你给了我的心有一首颂赞的歌，我活着是为了让世人看见，没有任何人，只看见耶稣。摩西有上台恐惧症，大卫带着石头去一个用剑比武的战斗，你挑选了12个没人会选择默默无闻的人，然后你改变了世界。好，这个故事的意义就是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个目的，所以当我听到魔鬼撒旦开始跟我说你以为你是谁，我会说因为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试着去告诉每一个人所有关于那位保住我灵魂的。自从你拯救了我，你给了我的心有一首颂赞的歌。我活着是为了让世人看见耶稣，没有其他人，单单是耶稣。所以让我将这个历史传承下去，一直传承下去，成为这个信仰家庭里面另一个血浓于水的成员。如果所有人都忘了我的名字，那也无所谓。我活着是为了让世人看见耶稣，没有其他人，单单是耶稣。
Why you ever chose me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All my life I've been told I belong at the end of the line. Will all the other not quite? Will all the never get it right? But it turns out they're the ones you were looking for all this time. 'Cause I'm just a nobody trying to tell everybody all about somebody who saved my soul. Ever since you rescued me, you gave my heart a song to sing. I'm living for the world to see, nobody but Jesus. I'm living for the world to see, nobody but Jesus. Well, Moses had stage fright, and David brought a rock to a sword fight. You picked 12 outsiders nobody would have chosen, and you changed the world. Well,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everybody's got a purpose. So when I hear that devil start talking to me, saying,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I say, I'm just a nobody trying to tell everybody all about somebody who saved my soul. Ever since you rescued me, you gave my heart a song to sing. I'm living for the world to see, nobody but Jesus. I'm living for the world to see, nobody but Jesus.
So let me go down, down, down in history as another blood-bought faithful member of the family. And if they all forget my name, well, that's fine with me. I'm living for the world to see, nobody but Jesus.
美国的福音乐团 Casting Crowns 铸冠乐团所带来的 Nobody， 默默无闻的人，或是没有任何人，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宇恩觉得这是一首很鼓励人的诗歌，当中提到了对自己的不自信，像是一些圣经的小人物，也是无名小卒，却被上帝大大的使用。铸冠乐团的主唱马克·霍尔曾经说，上帝可以使用我，就可以使用任何人。我们都是普通人，和教会的每一位一样，只是透过上帝所赐的恩赐做事，并向周遭的人传福音。你经历过吗？有的时候有个声音会问你，你以为自己是谁？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呢？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但就凭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算我们默默无名也没关系，只要我们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的事情，在你我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就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接下来要进入节目的点播咯。面对别人的情感关系啊，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祝福，可是当重视的朋友或是亲近的弟兄姐妹选择了一位你不太认同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尝试提醒对方吗？你会祝福他们吗？你愿意陪伴他们吗？ 今天的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史哥哥和天天妹要跟我们聊的就是这个主题：感情事件簿一，左右为难。当亲友嫁娶你不认同的对象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今天聊什么呢？如果你的亲友交往或是嫁娶了一个你可能不太认同的对象，会让你担心的对象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因为总是每一个人的观点呢，在看事情啊，看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
对，老公如果今天是你的亲友，如果选了一个你觉得不太 OK 的，你是会跟他讲吗？
会啊，我会直接跟他说，跟他分享说，我觉得选择的那一位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在我看来可能会造成未来在相处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会直接跟他说。
看交情。
对，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交情不够，事实上这是好会得罪人的啦，说实在的。因为一般人应该是喜欢听到好听的话，也就是说认同你的话。但是如果你跟他的话是背道而驰，是完全相反的话，那是会得罪人的。我是觉得说一般人应该对这一种的感受是很强烈的。因为本来要进入一个长久的婚姻关系，当然我们周遭人会希望是一个祝福。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要看交情。比如说如果是我姐姐或我弟，或是跟我非常好的闺蜜，真的跟她很熟，真的是可以很交心的说一些心里面的话的时候，我可能才会点到为止的跟她说，我觉得我对于你的交往对象，当然我很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的观察是什么，
是
之后再交给她自己做决定，因为毕竟那是她的感情嘛，也是她的婚姻，也是她的人生，选择权还是在她自己身上，
是啊，
也是她自己要负责的事情。
对，因为往往要跟我们最亲近或是我们最重视的朋友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是意见不一的时候，这种说话的技巧就很重要的。
真的，
因为我们也是害怕说我们说出这些话之后对方的感受是什么样，会不会让他有被拒绝
受伤的感觉啊，
受伤的感觉，
不被认同啊。
是的，
而且要是这个话传到他的另一半的耳朵里面，
那
这个关系会变得非常尴尬，
这种感受一定是不好的。
对啊，我就听过这样的尴尬事件。记得我们身边也有一对基督徒朋友，那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呢，男方呢就来找我们，还有其他们所认识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找我们帮忙拍求婚的影片。那他可能期待的就是我们在影片当中可以对这个姐妹说啊，你选择的对象是很棒的，嫁给他嫁给他，可能就是类似像这样的祝福影片吧。那他除了向天天妹跟史哥哥提出邀请之外，还有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提出邀请吗？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就婉拒了他。那婉拒的说法是按着他们的神学观点，他们不太认同这个姐妹嫁给一个已经离过婚的弟兄这样子，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拍祝福的影片。
是，
那这个弟兄因为他是要求婚的人， 那他收到这样的回应之后呢，当然对方也不是那种很凶的态度回应他，就是婉拒这样子、
是，
那当然他也知道对方可以婉拒，他也知道他可以被拒绝，就是你也不用勉强自己要帮我拍这个求婚的影片、可是被拒绝的那种感受还是让他很受伤的。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也告诉姐妹，就是他的未婚妻，
是，
然后这个姐妹也很受伤，
没错，
本来以为他的爱情是被大家所接受的啊，被大家所祝福的啊，但是从求婚影片被拒绝的事情，他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不是被大家接纳的，所以他就也很伤心。
是，
那所以这个事件呢，就变成一个好像这个关系中的一个好像伤痕的那种感觉。
嗯哼，
所以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听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你心中的感受是什么？
当然这要分为好几部分来思考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寻求认同的要结婚的姐妹，她是否因为听到周遭的基督徒的朋友的不一样的意见，她要选择要不要受伤的问题。
哦，是，
还有就是她的未来要选择的另一半，请未婚妻的朋友帮她去做这样的一个求婚的影片的时候，同样的他面对他们委婉的拒绝时，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嘛，就是你要选择被拒绝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第二个被拒绝这部分心理的调试是什么，又是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如果对我来说，如果被拒绝我会伤心，对，
这人之常情吧，
对对对，
一定会有这个感受的。
是是是，那如果被拒绝之后，或许我的以我的立场来说，我就会觉得哦，那就算了。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是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涟漪，就造成这一个姐妹跟弟兄对周遭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就会产生一些心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到应该到目前为止还是会有影响啦，我觉得
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疙瘩的感觉。
对啊，就是他们会认为说这些朋友都不给他们祝福啊，好像不认同他们，不给他们祝福。
当然我觉得我今天也不是想要聊什么神学立场的不同，
没有错，对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就认为说你离婚了呢，你就是要保守单身，不能再进入婚姻，
是
除非你的这个离婚的这个对象呢他过世了，
对，他已经离开了，对，
你才真正恢复单身这样子，才能够再嫁娶这样。也有其他基督徒的观点是觉得说，哦，虽然你离婚了，但是因为你的可能前任他也有他的对象了，所以你可能没办法再跟他复合了，然后你也有真心的悔改，然后生命也经历了翻转啊或改变啊，好像重生啦，每一个的案例不一样，所以要很有智慧的去面对不同的情况这样，然后在这个当中的牧者是怎么去看待啊，怎么去帮助啊，陪伴啊，还有周遭的人是不是给予陪伴啊，然后这个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观察跟评估。那我觉得我今天没有想要去讨论说这个神学观点的对错，而且我觉得它太大了。但是我想要讨论的是，当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诶，那我们周遭这些在陪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要怎么样去面对，因为真的我相信都没有人故意要去伤害别人。那所以这个事件其实让我思考了很多。那首先是当弟兄来邀请我说，诶，可不可以让我跟史哥哥帮他拍求婚的影片的时候，当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要拍这个影片吗？拍这个影片是不是就代表我很认同这个姐妹嫁给这个弟兄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要不然的话我拍这个影片会不会变得好像是在
推荐？
对对对，推荐。可能我心里面也觉得啊，你要嫁一个离过婚的人好像那个风险有点太大了，但我觉得我这样讲好像又在歧视那个离过婚的人，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听众朋友，我们身为朋友的，身为他的姐妹的，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疑虑，就女生要嫁给一个离过婚的弟兄好像那个风险稍微高一点，所以当这个求婚的影片的邀请 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哎、嗯，我的内心其实多少也有一点挣扎。
是是是，我是觉得说，当然我们接不接受是一回事，
对，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对方做什么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不给他祝福。我觉得这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澄清的，就是我们只是可能没有办法达成对方要我们做什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祝福他，这又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哦、不过我是觉得是上一次那一个弟兄跟姊妹要求我们要来做求婚影片，事实上是因为时间太赶了，也不是说我们不帮他做，而是因为时间只有给我们好像三天，我跟天天妹的时间就是上班的时间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那时候也不是拒绝了，而是我们的时间真没有办法去反应。
我们那个时候接到这个邀请的当下就说哦好哦，我们就我会跟史哥哥讨论，并没有拒绝他，也的确我们是需要讨论啊，因为就像你说的嘛，
对啊对啊，
我们的那个生活作息不一样，而且影片内容要讲什么我们也是需
要
讨论吧，
对，我们
要构思嘛，也是要设计一下吧，对啊，又不是很随便的这样子就给他拍这样、嗯、
是，
那只是因为后来延烧了这个事件，延烧了，因为他发现哎、嗯，怎么其他人就是
婉
拒他，婉
拒这样子、
哦、所以后来他就觉得算了，不用这个求婚影片了，
是，
所以就变成不了了之、嗯、可是不了了之之后他好像就变成一个伤害在那边，
对，就觉得大家都一起欺负他们，
欺负吗？我也不知道耶、欸、嗯，可能或许有一点点这种负面的感觉吧，只是呢从这个事件里面又真的是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在当中，就是、嗯、当我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其实我好像也有一点点的挣扎跟心里面的拉扯、嗯、那我后来是怎么样觉得说诶我们是可以拍这个影片的呢？是我还记得我也有跟史哥哥说、嗯、啊，我有点担心，
是啊，
嗯，担心说姐妹的选择会不会让她的婚姻走得很辛苦，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什么吗？
我已经忘记了，
你已经忘记了对不对？
我已经忘记了，
你第一句话其实先反问我你是谁、
嗯、哼，
你就反问我说我是谁这样、
嗯、哼，
然后我就有点愣住嘛、
嗯、哼，
然后接着你又讲说呢你不是上帝、
嗯、哼，
所以你不会知道他们的婚姻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没有上帝视角，我们担心有对他有什么好处吗、嗯，我们在旁边陪伴的人，我们重要的是在他们现在有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嗯、哼，
也就是所谓的多走一里路的概念、
嗯哼，
所以当你这样提醒我的时候，诶我就瞬间恍然大悟、欸
嗯、
就我心里面的那个担心突然间释放掉了、
嗯、哼，
我就突然觉得说诶我们是可以拍那个求婚影片的、
嗯、
而且如果今天要拍的话我会拍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就会讲说姐妹弟兄啊，你们要进入婚姻这个决定是非常勇敢的、
嗯哼，
就是你们要带着对上帝的信心走进去，因为呢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一条不归路哦你不要想着要撤退哦要勇往直前这样，然后你要相信上帝是你们婚姻当中最棒的第三者、嗯、他会帮助你们的、嗯、不管怎么样都要跟上帝祷告哦，而且不要忘记你们身边还有我们这群基督徒的好朋友哦、
嗯、
对，那为什么我会想拍这个内容的原因，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我没有上帝视角，我不知道他们之后的造化会怎么样，只有上帝知道、
嗯、
也许我现在看来是不太好的，但是说不定他们之后是很好的、
嗯哼，
因为我也有听过一些例子是带着众人的祝福进入的婚姻，但是三年之后就结束、
嗯、哼，因为这很难说了因为事实上、
啊、
婚姻当中因为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嗯、
对，所以今天我就想说不管姐妹选择的对象是我看来很好的或者是我看来是会有点担心的、
嗯
嗯，我都会讲出同样的祝福的话、
嗯、
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相信上帝是你们婚姻当中最重要的第三者、嗯、
对，我突然也想起当时跟天天妹聊的这个部分、哦、 因为在史哥哥的一个信仰过程还有人生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峰回路转，那往往我们会局限于当时我们的视野跟角度的不同，对于某些事情我们有不同看法，但事实上我们却忘记了主宰我们人生的是上帝，而他才是我们的主宰，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到底事情会怎么发展，更不用讲是一般的婚姻。
对，
所以我们当然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别人的婚姻上面我们尽量给予支持与鼓励，尤其是让他们知道事实上婚姻的本质在于爱，而这个爱是来自于对上帝的信任还有与他之间的盟约，所以我们的观点就祝福他们，提醒他们要以上帝为生活的重心，这样就够了。
陪伴他们多走一里路的那个感觉，而且对于别人的选择我们也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在里面，这样有的可能是正向的，有可能是负向的，那当这些情绪产生的时候回到我们自己，那我要怎么做出选择呢？那我就思考说，那我的角色是什么呢？ OK， 我不是上帝，那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他们的姐妹，基督徒姐妹。
对，
那身为姐妹旁边陪伴的人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多走一里路的陪伴，这样子。
是，我们相信这一集不是在跟我们的线上的听众说哪一种是对的，要参加或是不参加，而是每一个角度都有他的考量。
对，
那并不是说它是一个真理。
对，
这部分就是我们彼此去想想，其实对于就是或许我们不是很认可的周遭朋友选择的另一半，是否是要帮助他们不管求婚还是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上的帮忙， 这部分我觉得每一种的想法没有所谓的绝对对跟绝对错，但是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我跟那个天天妹的核心就是我们想要多陪别人走一里路。
而且我总觉得啊，每次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事件，好像都是一种让我再一次的去思考我的神学观点是什么。因为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要怎么想，跟我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跟行动，那这个就会触及到我内心的神学思想是什么。所以当我在思考这个求婚影片的事件的时候，我后来就发现说，我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主权呢？虽然这个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都很认同说，对啊，上帝对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个主权，这样哈。那只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活出来跟落实出来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跟史哥哥我们两个人落实出来上帝的主权的这个具体的方式，就是陪伴，带着信心去陪伴他们多走一里路。这个事件对我而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让我去思考说，那究竟我信的是什么。而我们如何活出我们所信靠的，所以其实还蛮好的。那我也觉得说，就像刚史哥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跟行动他的背后都有他的想法，所以当其他的人可能选择的是婉拒，我们不能拍这个祝福的求婚的影片，我也不会觉得他们没有爱心，因为他们会那样的选择一定是他们经过了他们可能很多的思考，实在是没办法，所以才会做出这个婉拒的选择。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我们是很开心，但是事实上在婉拒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很痛心的，对自己内心的一个冲突吧。
对，
那相对就是因为我们拒绝，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比较强的信念。
对，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要让我们做出一个拒绝的行动。
对，
那个并不是说我们支持跟不支持，而是我们所信的每一个人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天内妹所说的，
他活出来跟落实出来的方式可能跟你不一样。
是的，是的，我觉得也不在乎说我们就一定要别人的需要在婚礼当中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我觉得是不关乎的，而是在于我们自己心里是怎么想，对于这件事我们是想 A 还是想 B。 那可能是想 A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会婉拒，想 B 是我们我们 选择去支持跟协助，这两种没有所谓的对跟不对，这是最重要的。
对，这个姐妹在决定要嫁给这个弟兄之前，我有跟她私底下约出来聊聊天，给她一些小小的提醒，告诉她我的观察是什么呀。那我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姐妹还是很坚定的要嫁给这个弟兄。那我就说，那身为你的姐妹，我就是在旁边陪伴你这样。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跟史哥哥都在你们的身边这样子。要去提醒别人也是蛮需要勇气的耶。
是的，
我就发现，我要跟他约出来聊聊天的时候，心里面其实也是东想西想，主啊，这样会不会不太好？主啊，这样会不会伤他的心？主啊，怎么样怎么样的齁。但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做这个行动。那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那也没有关系。
是啊，
因为那是他的决定，
没有错，
而且那是他的婚姻，是他的人生。
是啊，是啊，因为事实上，在这一对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彼此的结婚过程当中，我与甜甜妹也是有跟他们讲的也很清楚，因为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不管祝福或是不祝福，但是我们需要把神的律例典章对婚姻这部分，我们需要陈明给他们听。那聊完之后呢，他们的决定也是要往婚姻的方向，我们当然最后会祝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该有的真理，我们该说的，我们就已经说了，已经尽到我们的责任了。
对啊，所以我总觉得还是可以用一个很比较正面的眼光，
对，
去看待别人的选择。那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很感恩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上帝嘛。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上帝，他是掌管这个宇宙的，
对，
他也掌管每一个人的生命。
是，
所以当我们对某个人担忧的时候，我们可以善意的提醒他，带着爱心提醒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他交托给上帝，我们可以为他祝福祷告。
是的，
求上帝来帮助他们，扶持他们。我也有想到说，我自己身边有一对基督徒好朋友，跟他们认识是非常多年了。他们两个当初要结婚的时候呢，也算是在教会里面，蛮那个叫怎么讲啊，争议性，好像炸锅了。
是，
两个人都很年轻，才23、24岁。弟兄才刚读完研究所这样子，兵都还没有当，
是，
那两个人就决定要结婚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所以当时候看在教会的蛮多的长辈或是传道人啊，
在开玩笑，
小组长的眼中，
婚姻当儿戏，
对对对，觉得你们怎么会这么冲动要结婚呢？是不是还是要再多等个几年，至少等这个弟兄当完兵吧，
而且还是高知识分子，
对对对，反正就是会担心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啊，或怎么样的齁。那所以那时候牧师也不愿意帮他们证婚，
对，就是对啊，还是算是一个婚姻牧师不为他们证婚，这算是也蛮算严重的事了。
对对对，那至于牧师，我相信牧师的选择，难道牧师心中没有拉扯吗？我相信也有，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讨论的，
他自己的弟兄姊妹，
对，每一个人选择的背后一定是有他的考虑，所以牧师我相信他也是在很多的考量之下，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为这一对年轻的新人来证婚这样。那后来谁帮他们证婚？就刚好这个姐妹的舅舅也是牧师，
是，
那所以就舅舅来帮他们证婚。那因为我是姐妹的好闺蜜嘛，我是她的伴娘，所以我就也很开心的去参加她的婚礼。那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那时候才大学生耶，才大学好像2年级还是3年级吧，姐妹大概比我大个2、3岁。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很支持你们的婚姻啊。那如果是以我现在的年纪回去看他当时候的选择，我可能也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妥这样子。
有点冲动啊。
对，
飞蛾扑火。
会有点担心他们。虽然他们他们交往很多年呢，他们从高中就开始交往了，所以其实交往了很多年。 只是他们要结婚的那个时间点让很多人担心，尤其是长辈。
嗯、哦、
可是我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要举我这个好姐妹涛的她的例子呢？是因为他们结了婚之后，他们有没有遇到很多挑战？有啊，因为他们办完了婚礼他们就负债。因为两个都没有什么经济能力
嘛，
对对对，然后把很多的金饰啊首饰可以典当的卖的，
赶快卖了，一
全部都变现这
样。对啊，变现
了，但是还是负债。
对，
然后一结婚呢，弟兄就去当兵了，姐妹要非常能够耐得住寂寞，所以其实他们度过了一段很辛苦的这个过程，
艰苦时期。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却是越来越深厚的，姐妹也很顺利的创业了、她很喜欢做泰迪熊，开了这个手工泰迪熊的店面。
是、
然后之后他们两个又生了两个宝贝女儿、然后也把两个女儿教育得很好，夫妻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就是他们经历了这些辛苦，
是
可是因着他们都相信上帝，
是
然后他们愿意对彼此专一，愿意彼此扶持，愿意学习，愿意磨合。
嗯哼、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顺利的走过这个风浪这样。
对，
所以呢我觉得从我这个姐妹的婚姻爱情故事里面，我也是看见说进入婚姻的人，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是
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真的要相信上帝在你们的中间。也许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也会有很多的人不认同你、但是他们的不认同不是代表他们拒绝你这个人，而是因为他们关心、他们很在乎你，所以他们可能会表现出那种担心不太认同的、那种样子出来。
是，
那重点是你自己怎么选择。
嗯哼、
那如果今天我是在他旁边陪伴的角色呢，那我就觉得说啊，我就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给予他们协助，多走一里路、
对，
对上帝有信心，带着这样的信心去祝福他们。
因为我也是觉得说，因为结婚的不是我们，那我也相信他们都已经成年了，他们也很知道进入婚姻之中要面对很多挑战、进入婚姻事实上就是一种责任，还有一种承担。这对的朋友就是这么早结婚的，这对他们也是经过高山低谷。那重点还是刚才天天妹所说的，因为有上帝在他们当中，他们可以同舟共济，一起努力的来克服他们很多的困难、婚礼之后就开始负债，开始卖了自己的首饰。那时候我听的都觉得怎么有这么凄惨啊。但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历程嘛，上帝带领人就是让你们知道说，诶，你们可以有很浪漫的婚礼，但是我们也要兼顾现实的挑战。
对
对，那还是要因为我们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嘛。那事实上贫贱夫妻，但是重点是我们的生活的核心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核心只是因为有没有赚钱，或是有没有身边有没有什么、我们要达成的期待没期待，所以我们的婚姻就因此受影响的话，那说实在的可能每一对夫妻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对夫妻，他们就是靠着上帝走过，他们也在这当中也学习了历练、那个历练就是原本天真的认为婚姻是什么，但是在这十多年来他也知道了，过去可能自己是冲动，但是他们不后悔，因为他们觉得原来是这样子，原来为什么之前旁边的人会这样子说，他们也能理解。但重点是他们也得到了经验，这经验是成为他们未来在婚姻当中很好的养分，更可以把这一切的一个恩典。因为很多的夫妻很早结婚啊，最后都是两三年就草草离婚，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反而因为共同经历这一段的艰苦时期，他们更把感谢归给上帝。
真的，所以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很美的婚姻故事这样。
是，
那当然它不是完美的，
是的，
是因为我们不完美、人不完美、人生命中有罪，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些看似不太好的选择，但是上帝在这个当中动那善功。
对，
怎么知道之后会有怎么样的造化呢？
是、
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就觉得啊，还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这样子。那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当你身边的亲友如果他嫁娶了一个你好像蛮担心的对象，该怎么办呢？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吗？那也很欢迎你留言给我跟史哥哥。
是，
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次见，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确实我们都没有上帝视角，我们无法看到事情的全貌还有未来的发展。每个人的选择背后都有他的考虑，不只是婚姻大事，未来方向等等的也都是如此。面对我们关心在意的人，在爱中提醒以后，很多事啊，真的要学习交托给神，就是为他们祷告。接下来要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犹大招妓，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创世纪第25篇，犹大招妓。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寡妇再嫁是一个羞耻，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有一段完全不一样的故事。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他自己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做尔，老二叫厄南，跟小儿子示拉。那么长子尔长大成人，犹大为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叫他玛，是一个迦南女子，姿色非凡。可是由于这个尔啊，他品性不端，作恶不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就让他死了。犹大对老二厄南说，啊，看来你只好与嫂嫂结婚了，好为你的哥哥留一个后代。二儿子厄南表面答应说，是的，父亲，我这个做弟弟的义不容辞，可是心里面总觉得委屈万分。因为如果他跟他玛生的儿子，这个儿子算是哥哥的，会继承长子的名分，而且会得双倍的遗产。要是他玛生不出儿子，这个好处呢，就顺理成章的会落在厄南身上。于是每当他玛满怀热情迎向他，厄南就冷冷地把他推开，避免跟他有肌肤之亲。厄南这种阳奉阴违的诡计，耶和华神也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圣经上说神也让厄南死了。所以一下子死了两个儿子，犹大真的是心惊胆颤，吓坏了。他不知道这是神的处罚，只觉得是这个媳妇他玛浑身充满了不祥的气息，已经连克两个丈夫，而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儿子千万不能够再跟他玛接近了。所以犹大就摆出做公公的权威，告诉这个媳妇他玛说，你且暂时的回到你父亲家中去守寡吧， 等到我的小儿子士拉长大，你们再成亲也不迟。他妈无可奈何，只好回到了娘家。他痴痴地等待一年又一年，而老三士拉终于渐渐长大了。可是犹大却没有信守诺言，没有通知他妈回来，所以他妈心情非常的黯然。又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犹大的妻子，也就是他妈的婆婆，也过世了。等到丧期满了，犹大就跟他的好朋友杜兰人希拉一块去剪羊毛。在中东地区的游牧民族，剪羊毛就好像是农民收割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庆，就好像是嘉年华会一样，非常的热闹。犹大在前往亭拿路上的城门口，哎，看到了一个搔首弄姿的妙计，心中怦然一动，去上前去低声的招呼，来吧。所谓的妙计啊，其实非常的荒唐。在当时迦南地区是崇拜亚斯他路女神，而前来朝拜的男子要跟庙中的女祭交合，并且在过程当中，这个妙计蒙着脸，用衣服遮着身体，好让这个男子认为幻想是跟女神在宴好。而这样的跟女神交合会带来物产丰饶，这种充满瑕疵的宗教啊，让男人很难的抵挡，但却是非常的可耻，也是耶和华所厌恶的。而犹大在这样一个仿佛嘉年华会的重要节庆，心中想，反正出门在外，族人也看不见，就趁这个机会放松一下吧。可是当迎向这个妙计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口袋空空，没有带任何的财物。可是这个妙计非常体贴地说，没有羊作为代价，那你就先留一个抵押品吧。哦，那你要什么当抵押品呢？就你的印章好了，还有细印章的绳子，还有你的拐杖。犹大是色迷心窍啊，当场通通答应把这些东西给了这个妙计。于是二人来到一间幽暗的小屋，犹大最后尽兴而去。事后犹大立刻挑了一只羊，拜托他的好友希拉去赎回当时的抵押品。可是希拉来回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犹大说的那个妙计。而当地人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妙计拦客啊。希拉空手而返，犹大说，好吧，那就随他去吧，反正丢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他抓着希拉的袖子跟他说，不过这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呀。很快的，事隔三个月，有人来通报犹大了，说，犹大呀，你的媳妇儿随便跟其他的男人苟合，竟然还怀了孕了。因为在名义上，他的媳妇儿他玛应该是犹大的小儿子士拉的未婚妻，所以犹大相当的震怒，真是家门不幸啊，这个媳妇儿惹的祸还不够多吗？众人怒气冲冲的到了他玛家，一看之下，果然他玛的小腹为龙，显然所言不假。而他玛倒是气定神闲地说，请你们先把我的公公找来，我有几样东西要让他认一认。犹大怒气冲冲地赶了过来，他玛对他说，我的确是一个淫妇，而那个奸夫就是这几样东西的主人。犹大看见了自己的印章，系着印章的带子，还有他自己常用的拐杖，差一点昏倒在地。他知道自己赖不掉了，他也知道他玛平日其实是一个洁身自好的贤德女子，所以犹大低下头来非常惭愧地说，他玛其实比我正直，我本来应该让他跟小儿子士拉成亲的。所以犹大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也把他玛带回家去，但是保持着公公与媳妇儿该有的距离。我们知道他玛是怀孕了，所以产期到了分娩的时候生下一对双胞胎。 可是非常的传奇。要生的时候，双胞胎的其中一个一只小手先伸出来，接生婆就用红线绑在他手上，说这是老大。话还没有说完，这个小手缩了回去，另外一个婴儿抢先出来。收生婆拍拍他的小屁股说，哎呦，为什么要用抢的呢？所以老大换人做，就取名为法勒斯，意思是冲破，而被挤到后面变成弟弟的取名为谢拉，意思是鲜红的颜色。犹大出世的地点是在廷拿，这个地名的意思是约束的意思。犹大他一时身心软弱，却终身蒙羞。然而犹大招妓这件事，他玛指控他，犹大最后坦然的认罪，在神在人的面前忏悔，并且从此不再与他玛接近，也算是为自己的罪付出了代价。所以最后犹大支派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是处于领导地位，受到上帝的祝福。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一个不认错反而指责别人的人，最后出现了物证，百口莫辩，悔改认罪。愿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双标双重标准的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轻松一下，进入我们的小范时间。
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问题还是，如果我有超能力，如果你能够拥有一种或两种的超能力，你会希望是什么呢？今天要访问的是江江百宝书开箱的主持人知心，还有夏凡哥。
Hello， 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如果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你会想得到什么能力？
其实我还蛮想要一个，就是瞬间移动。
哇，哎、欸，我也想过，
对，就可以满足我一直想去很多地方玩的感觉
啊。
对，
你像那个哆啦 A 梦任意门，
有一点这么感觉的。
每当我舟车劳顿的时候，通勤太久的时候，我也会向往，可不可以从我卧室走出来，我就抵达目的地了。
对，就是有些东西如果可以这样多好。当然不是说旅行就不好玩，而是会让我们省掉很多时间。
我向往的超能力，我觉得其实是世界上很多人有的，叫做过目不忘。超强记忆力，
对对，别人可能就可以
组织整理能力，
没错。
其实这些能力好像现在的 AI 也可以做到，但我需要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去对他下指令，他才能够帮我完成。
其实我虽然觉得当然 AI 可以帮我们做的，可是我其实希望是我脑袋可以去想，不用依靠那个电脑去帮你搜寻数据。所以我如果都可以记在我的脑袋里面，对我来讲，我全身还是真的我想要的。
以前学生时代考试的时候，最希望拥有这种超能力，因为就算大学的时候有些考试你是可以翻书的，
对、
但我连要翻哪本书的哪里我都找不到，
至少我知道它在哪里，我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我也比较快。可是你连脑袋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一片空白就到了。
那个时候我就很希望自己是个机器人，老师开的书单十本二十本好了，我只要每一本放进脑袋里面哔哔哔开始扫描，然后我就可以把十到二十本书的内容统统记下来，还能够分类归档好，这样我就一定可以变成一个很聪明考试欧趴的人。
对，虽然你说别人可能会有，其实有的也不多啦，也是人家练出来的。
我记得小学一二年级吧，学校老师出了一个我的志愿作文题目，哇，好难哦！我才刚进小学，哪知道我的志愿是什么呢？
那时候不是，就是要成为某个名人，那不是那个位置，是要成为那个人。所以大家怎么会这样想？真的写出来之后，老师也是哭笑不得，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那一篇作文最后好像写了十种愿望吧，有一半都是，例如我想成为一只鸟，自由自在的飞翔。
那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能力，希望我们可以飞行对不对？飞行的感觉其实有时候包括自己在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有那种飞行的那种欲望，觉得自己手一挥我就可以飞上天的感觉，很有意思。
长大之后我会比较希望我可以行走在空中而不是用飞的，
哦，就是可以漂浮
一层楼两层楼然后在空中用走的就好了，
是就是速度不要太快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不可以太脱离人间，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地上的东西，只是我想要越过一些障碍，例如塞车
OK， 我可以直接跨过大楼，我不要停在这个原地等车这样子。
对，但是为什么不再幻想用飞的？我觉得我太容易头晕了如果我没有办法保持平衡的话可能会头昏眼花
是是是，我觉得讲讲有这种超能力也是好玩啦，但是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成长，我觉得对我们来都是很期待的一个梦想。
比较实际的现在的超能力的愿望，对我来说我希望我可以在不管什么处境当中都能够有超然的喜乐跟信心。
哇，这个其实不用学，上帝已经给你了
这就是当基督徒的好处，
是是是，
我们真的可以锻炼出这种超能力。我不敢说我现在有了啦，但是这是我向上帝的祷告，
这个，种子已经在我们里面，求上帝把那个信心种子帮我们越来越开展，就会拥有这个看起来很困难但是却是很实际的超能力。
将来有一天我们进到天家跟上帝在一起，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超能力吧，
是恩典，是恩典
这是一种超通路，不是我们被加添了什么能力，而是得到了一种，特权，
上帝给你的特权了。
谢谢知心和夏凡哥的分享，这几个先前都有主持人提过类似的超能力耶，至于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都能够有超然的信心，哦，这就真的要求天父爸爸赐给我们了。为知心和夏凡哥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点播一首赞美之泉的不动摇的信心。
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寒冷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
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虽然生活会遇到困难，但深信天父的应许就是他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永不改变。愿我们都能够在风浪当中定睛看见神。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知心和夏凡哥的分享。雨恩觉得真的很特别，每一位主持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有比较趣味的部分，也有很认真的部分哦。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您是为我们征战并且得胜的神，虽然我们会有软弱信心不足的时候，但是感谢您总是耐心等候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并且透过各样的方式坚固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心。求天父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你赐给我们特别的身份，就是属您的儿女，你乐意拣选我们，使用我们，有意想不到的祝福和计划，帮助我们凭着信心跟随你，越认识您就越能信靠您，在生活的大小事当中继续经历您的带领和恩典。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 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认识自己是谁，在神眼中的身份与价值，也知道就算我谁也不是，默默无闻，我仍然是天父所宝贝的儿女。拜拜。
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浴火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